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5月4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中国舆论状况与记者处境再成焦点；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倒数第8；习近平出访欧洲，中欧经贸与中俄关系面临两难抉择；五四运动105周年，当代年轻人的民主理念何在？中国强化备战之际，军费实际开支状况引发外界关注。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3号是联合国创立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聚焦当前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新闻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性，但在现今的中国，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钳制，环境问题无法得到全面和有效的展现。详情请听记者王允的报道。
北京民间环保组织绿社北京负责人宋兴洲20多年来一直在做环保工作，和媒体人士接触比较多。他观察到中国媒体对环保问题的报道限制比较多。
记者他们去采访一些信息呢，还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些报道，只是说他们获取的信息可能就是说没那么便捷吧，就是需要自己去联系一些那种环境事件当中的当事人嘛。
他分析说，在一些环境事件中，地方保护主义往往阻碍着对环境问题的报道。
地方保护主义吧，他对一些事件他会就是说压制不去报道，把一些信息他不进行一些那个报道，或者是有些事件的话他会隐瞒一些信息嘛。
他补充说，地方政府采取的做法还包括压制环境事件受害者的上访。宋新洲负责的绿色北京自身的活动从2015年起已经逐渐减少，现在几乎停滞。他介绍说，由于国内的政策环境，绿色北京无法继续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因为长期的就是那种边缘性的状态的话，你无法正常的运转。
与宋兴洲不同，身在江苏宜兴市的吴立红在保护太湖的过程中似乎一直是孤军奋战。吴立红从8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太湖的污染，他常年向媒体和官方举报当地企业污染太湖的问题。2005年，吴立红还被中国媒体评为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之一。吴立红对中国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充满疑虑，他对记者说：
中国的媒体从来是报喜不报忧，是报正面形象，他不敢报嘛。现在科技宣传部都是这样嘛，不敢报这个东西嘛，他要报他的伪光正啊，报他的智力贴上面嘛，贴中央政府嘛。
4月初，中国官媒新华报业网报道说，江苏正更加精准地开展太湖治理。文章还专门举例吴立红所在的宜兴市地方政府近年来进行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关闭了所有工业企业的排污口。但吴立红告诉记者，太湖的污染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他举例说，1年前他就注意到地界临近的浙江湖州10多家企业搬迁到他所在的宜兴市，继续排放污水。
后来我这几个月去望，越来越糟糕，那边的排污。
本台无法独立核实前述提到的宜兴市污染状况，但就在记者电话采访吴立红进行到6分钟时，电话突然被中断。在换了2个号码后，记者才与吴立红重新联络上。吴立红说，他的电话是常年被警方严密监控。中国乐水型环保项目发起人张俊峰多年来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水污染问题，但他在这个过程中与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似乎并不像吴立红那样拉满张力。张俊峰回忆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他与媒体的沟通还比较顺畅。
那个北京奥运会之前所做的一些信息沟通的过程和之后的全部的过程之中，我都觉得信息自由对这个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是一种完全正向的一个作用。
但最近5年，他感觉到尤其是中国国内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大为减少了。
国内媒体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受制于一些新闻纪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啊，也许他们不太关注于环境的这个方面的话题。
张俊峰现在主要是和外媒沟通他所推进的环保行动，只是很偶尔才会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就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非营利组织无国界记者在伦敦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和香港的排名都比去年有所上升，但无国界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还有109位新闻工作者遭到囚禁，而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而香港在实施基本法23条后，新闻自由情况也令人担忧。请听记者文在山发自伦敦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排名从去年倒数第二提升到倒数第八，整体评分由22.97稍微上升到23.36，而香港的排名也升了5位，从去年的140位升到135位，不过整体评分就有所下跌。无国界记者表示，部分亚洲国家的排名上升是因为一些本来排名高于他们的国家情况在过去一年恶化得更加严重，比如去年排名垫底的越南、中国和北韩，这三个国家原本的垫底位置今年被阿富汗、叙利亚和非洲国家厄里特利亚所取代。无国界记者英国分部主任奥布莱恩强调，中国和香港的新闻自由情况仍然让人担忧。
香港的排名似乎是稍微上升了，但实际上评分却下降了，显示香港记者的处境持续恶化。中国则一直是，而且仍然在排行榜中垫底。作为记者，中国依旧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差的国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被囚记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是其中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国家。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目前仍然有109位记者或者传媒工作者被囚禁在中国高墙以内，而在香港就有10位记者仍然失去自由。采访报道亚太地区新闻将近10年的记者 Jesse Lau 表示，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在过去10年急剧恶化，近年更放大了国家安全概念，以境外敌对势力、外国间谍为名攻击记者，使记者更难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中国在地民众。
我和一位20多岁在北京工作的记者聊天时，他告诉我，因为当局这些宣传，中国公民社会和传媒出现寒蝉效应。他说，本来相信他，希望付出并接受他采访的消息人士，他们越来越担心所谓的国家安全概念，担心自己因接受记者采访而被警察问话，也会担心通讯方式是否安全，特别是在他需要遥距采访时。
他又表示，中国当局的红线范围近年不断扩大，不少社会事件甚至是性别议题都会变成敏感的政治议题。他特别提到报道中国米兔运动的中国记者黄雪晴，他在2021年出发到英国留学以前被中国当局拘捕，至今下落不明。而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夜，伦敦以及美国华盛顿都有快闪活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伦敦塔桥、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和华府间谍博物馆附近的墙上投射声援李志英以及其他在囚新闻工作者的图像和标语，呼吁外界关注新闻自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5月5号到10号出访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将是他5年来首次出访欧洲。正值中欧贸易关系紧张以及俄乌战事持续之际，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对欧与对俄关系又将面临怎样的抉择？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日起访问欧洲三国，首站就是从5月6号到7号访问法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周四发表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专访，在回应欧洲市场对中国开放程度问题时，马克龙表示，欧洲需要非常务实，不要从欧洲战略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能过度屈服于教条主义或各种分歧的利益。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今天，我们必须在贸易方面尊重中国，但要以捍卫我们的利益、互惠互利并促进国家安全的方式。
专访当中，马克龙还指出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应发挥的作用。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一个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俄罗斯，一个可能获得核武器的伊朗和一个陷入混乱的中东，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建设和平。
中国外交部已确认，习近平访法期间将应约同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据法国总统府消息，马克龙将利用三边会议的机会，努力劝说习近平利用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说服普京放弃对乌战争。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告诉本台，欧洲已经认识到对中国的关系不仅包括经贸问题，也包括安全问题。
有效的来针对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当然是要有联合的阵线，而不能够被中国各个击破。
根据中国外交部4月29号发布的消息，习近平这次出访是应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领导人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欧洲及欧亚问题专家考菲告诉本台，德国总理舒尔茨刚刚访问过北京，而法国也是欧洲主要经济体，习近平可能希望透过巴黎之行来平衡这一点，并努力缓和和欧洲在经贸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他说，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当然，在这一切的幕后还有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会鼓励习近平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和平会议。
至于习近平访问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动机，考菲认为，这两个国家对于与北京合作都持最开放态度，且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匈牙利还将从7月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对于习近平这次出访，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告诉本台，
觉得习近平他去访问欧洲应当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其实就是要想要贯彻他的分化欧美的这个路线。现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其实面临最大的压力是在就是援助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5月1号刚刚宣布联手制裁200多家涉嫌支援俄罗斯军工的个人与企业，其中包括20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唐靖远分析，习近平是想在俄乌问题上面临欧美制裁之际，以经济为筹码，先安抚住欧洲，以减轻来自美国的制裁压力。王威正教授则指出，俄乌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欧美以民主自由理念为本的国家正在加强团结。他认为，习近平的分化欧美计划将难以实现。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本周六是五四青年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此要求全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那么，当代的中国年轻人是如何看待五四精神呢？以下是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本周六是五四运动105周年，也是中国的第75个青年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3日就此寄语全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并且要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肯奋斗，目标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官方也在青年节前夕公布了共青团团员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青团员为7400多万人，比去年增加240多万人。2023年还有460多万人负责向外发展新团员，这一个全国数据则在去年没有公布。上世纪70年代末考入五四精神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五四精神在中国成了爱国、反帝、反封建，这些和原先青年人追求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完全不同。
因为五四运动它的爆发是因为一战结束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在会上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中国人的很大不满。那首先就是学生带头走上街头， 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没有能捍卫中国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就把它归成为爱国。但是这里的爱国看，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呢，它是以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形式出现的。
胡平认为，五四运动当年表达的是一种盼望，如今却成了洗脑的工具。虽然北京以五四精神的继承人自居，也比台湾、香港政府更加重视纪念五四运动，同时重视发展科学，但在民主问题上，
就把民主这个词的意义、真正含义给它篡改的面目全非，谈什么现在什么全国城的民主啊，中国特色的民主啊。
上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政治走向，这样的五四精神也随后在台湾和香港发扬光大。但对千禧一代的人来说，五四精神的纪念意义和氛围似乎越来越不明显。目前人在美国华盛顿同是北大校友的80后黄先生说，尽管北大把校庆定在5月4日，但这天正值五一黄金周，同学们顶多把这天当作出游或带宿舍休息的时光，学校也除非逢时才会庆祝。对黄先生和其他人来说，因为八九学运而引发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更有感触，因为每到5月底6月初，社会气氛就相当紧张。2008年被台湾当局通缉的东地市集团总裁陈友豪
在厦门投资兴建一个大型的化工厂，那市民当然是反对啊，因为离市区很近。那当时是北京各高校的福建学生也都串联，有的学校有游行，有的学校有请愿、签名请愿各种活动。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学校所有的福建省级的学生每个学院叫到办公室开会，说不许有任何串联，非常吓人。我也去了，因为我是福建籍的。
王先生认为，五四作为历史事件本身，如果当时不是国共两党与北洋政府都是敌对关系，重要性可能也没那么大。但在另一方面，
最重要就是大学生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关系，这种行为其实在今天的中国都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所以值得大家记住的。
在美国念书的90后肖同学则是出了国后才对五四精神有所体会，甚至开始读当时的一些经典著作。高中在中国的时候，感觉就是例行公事，很形式化的样板戏，像是学校会发电影票鼓励学生看主潮流的影视作品，也有几次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
既完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指标，又完成了一个带学生们出去春游的指标，少先队啊、共青团啊这些这种很又红又专的色彩，这个和最开始的五四的精神它不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说它其实还挺背道而驰的吧。
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五一劳动节前夕，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举办在浙江创业的1万种可能活动，其中安徽90后大学生徐宇宁4年前靠3800元经营烧饼，第一年营业额超过了110万。徐宇宁的创业故事此前被央视作为励志题材，鼓励年轻人不要躺平，但网民发现其励志情节破绽百出。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4月28日，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在创业浙江的1万种可能风云浙商人才创新创业思想会的活动中，安徽90后大学毕业生徐宇宁说，他通过卖小烧饼第一年营收超过110万元的创业故事。他与房东合伙开办了第一家店，免了房租，总投资仅3800元，结果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110万。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他接连开办了30多家烧饼分店，而他今年的创业目标是开100家分店。对此，北京市民郭丽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不是在做小烧饼，而是画大饼。
这真是给百姓画大饼啊，让大家异想天开的事儿啊。有人算了一下，2分钟都要卖出一个烧饼啊，一年要卖多少张才能达到100多万的收入啊？我估计这是老字号连锁店的业务量啊，所以说这是虚假宣传嘛。广州的这个医院门口的哈、原来最繁华的一些地段，它的餐厅都陆续的关闭了好几家啊。
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徐宇宁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卖烧饼还是画饼？又骗我们去创业，有几个能成功的？ 3800元开烧饼店，4年干到30多家店，怎么不说他倒闭了多少家分店？太离奇的发财故事。江苏扬州的陆先生告诉本台，今年第一季度就有近50万家餐饮店停业，数千万人失业，烧饼店竞争激烈，随处可见。徐宇宁卖烧饼有如此大的利润，早被连锁店挤垮。他说：“
哎呀，有这么好做，轮得着他去做吗？有钱赚的，他们想方设法都会把一堆手插进来，全部到普通老百姓了。”现在供应了最晚的那个瓜果都是在想方设法阻挠别的公司更加愉悦，都是让那些村干部插手。你不知道他们设置了多少障碍，忽悠老百姓去拼命干，给你一个希望。
有网民调查后说，大宇先生在杭州一共有5家店，除了本店以外，另外还有2家只有10几个评价，剩下2家，一家2个评价，一家0个评价。另有网民将美团定位在杭州，直接搜大宇先生，显示有12家店，其中7家已经关门。还有网民根据徐宇宁的名字和他店铺的商标查到了他公司的相关信息，徐宇宁为公司法人，注册商标为大宇先生，全称是苏州宁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天眼查风险等级为4，即存在经营异常。时事评论人士陆成渊对本台说，
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就说形势非常不好，他呢就像通过这种虚假宣传啊粉饰太平，提高老百姓对这个经济的信心啊，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啊，因为其实更多的是他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啊。
时事评论人士徐晨认为，对徐宇宁本人而言，其励志宣传是一种营销手段。他说，
餐饮上民众其实不太受这个东西影响，徐宇宁这个其实第一，对他个人而言，他之所以要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励志的典范，就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生意做大，其实这个真的就不太道德。
今年3月，徐宇宁所谓的创业故事率先被央视报道，其后多家媒体跟随，最近才引发网民质疑，于是搜索与徐宇宁相关的信息。4月30日，相关词条迅速登上热搜。徐全说，官媒此举是对基层民众，特别激发年轻人的工作活力，因为现在年轻人要么躺平要么啃老，社会活力正在消失，这是官方所不愿看到的局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在与美国及西方关系紧张之际，中国正在推动练兵备战等军力建设，而有关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度的问题近日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据一份美国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实际军费开支可能是官方数字的3倍，直逼美国。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过去10年里，中国军费的快速增长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考虑到中国政府未计入的军民融合、太空活动、科技研究等相关费用，中国22年国防支出实际可能达到711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北京声称的3倍。该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格伦告诉本台，上述报告对北京国防预算真实规模的估计较为保守，实际支出可能比这一结论更高。以下音频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北京官方数据没有计入许多领域的军费开支，包括人民武装警察和中国海岸警卫队等准军事部队。此外，太空部队、卫星发射和反太空能力也未计算在内。最重要的是军事研发。其他未计入的支出包括复员和退休金、武器进口及南海岛屿建设行动，还有额外的秘密开支。由于中国军事预算缺乏透明度，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为何网络或导弹部队提供资金。最后，北京批准的军民融合战略模糊了中国支出用于军事和民用目的的界限。
据军费追踪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2年全球军费总支出增长 3.7%， 达到22400亿美元，其中美国军费开支8770亿美元，而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度军费约合2300亿美元，但该机构的估算是2920亿美元。上述报告强调，加之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和货币汇率差异，中国的国防开支已逼近美国。伊格伦说，
中国军事力量日益现代化，技术能力日益增强，认为北京可以仅花费美国支出的1/4来实现这一切的想法是愚蠢的。
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刘鹏宇在就上述报告回复本台问询时表示，中国国内反分裂形势复杂严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政府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国防支出保持合理稳定增长。刘鹏宇说，
中国的国防开支公开、透明、合理、适度。中国有限的国防开支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世界和平稳定所必须的。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据中国国防部发布，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 1.69 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这份报告也引来外界质疑。美国中情局原高级情报员卡尔夫在推特上评论说，
如果你将该报告使用的购买力评价调整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那将是77万亿美元，那我们都完蛋了。
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同在福布斯杂志撰文反驳上述报告，批评其夸大了北京构成的军事挑战。哈同表示，基于他早前的研究，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的军费支出也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他还写道，
美中安全的关键并不在于竞赛谁在军事上投入更多，对中国军费开支的夸大估计不仅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助长了错误的叙述，即军事化方式是管理美中关系的最佳方式。
伊格伦表示，他所领导的报告调查虽可能有统计的局限性，但不可反驳的是，中国国防资金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惊人。他说，
无论北京的底线如何，美中之间的预算不对称仍然存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教授，欢迎您。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博士，首席顾问余茂春余教授，欢迎您余教授。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李将军，
你干嘛要跟14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只要跟那9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就可以了。
就是说，法律的执法者他可以随意解读你的争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现象啊！
美国现在终于认识到说，你要扳倒我的话不是假的，你是真的认真的干。
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
权力正在世界版图中重组，大国角力的盘算影响了你和我。地缘政治牵动全球贸易与经济成长，全球华人世界出现了新的生态变化。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和您与世界动态同步接轨。我是戴中仁，我在亚洲很想聊，和您一起聊。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和菲律宾船只本周稍早的时候在南海又发生了一起新的冲突。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星期四在夏威夷与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防长举行了四方会晤后表示，中方的行为导致菲律宾船员受伤、船只受损，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本周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对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造成两艘菲方船只损坏。菲律宾星期四再度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副大使，抗议北京近期在南海争端区域用水炮骚扰菲律宾船只。路透社引述菲方官员指出，这是菲律宾今年在南海问题的第20次向中方提抗议，也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任内的第153次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5号至10号出访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5月3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敦促习近平停止在新疆实施的反人类罪，以及废除香港国安恶法等。人权观察指出，马克龙曾于2019年和2023年访问北京，但都没有就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发声，他应该改变做法，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公开关切人权问题。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与该委员会联合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默克利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拜登政府近期与中国官员互动的时候，加强对在中国、香港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处境的关注。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